二十六节，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如果是3000以色列人聆听参孙讲道该是多好，如果是3万以色列人在参孙的带领之下学习敬拜上帝该是多好，甚至如果是3000腓力士人在参孙面前吓得投降做耶和华的俘虏，那该是多好。现在他们看他戏耍，现在他看他这个以色列的英雄。我想到另外一次大卫曾经说，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讲到说，扫罗和约拿丹是以色列的大英雄，现在身首异处。现在以色列的大英雄好可怜，像一只猴子一样被戏耍。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在参孙一生的年岁里面，这是他的第二次祷告所记载的。一个士师是应该带领以色列人去向上帝求告的人，可是这个士师一生没有去带领以色列人求告上帝。他一生我们看到就是在纸粉堆中，在腓力士人当中，他一生就是在女人在打架，在这些不务正业的当中过日子。他只有一次曾经在快要渴死的时候，他向耶和华求告，他说，你不要让我落在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手中。那么那一次他祷告，他渴到半死，他祷告。这一次他是累得半死，他祷告主耶和华。各位，不要到渴到半死的时候才祷告。愿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在呼求神。愿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跟随神。愿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都亲近神。这里又像是我们众人哈，包括那个浪子的特点，就是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才想到说我应该做什么，才想到说，哎呀，我离开上帝太久太远了。他祷告。主耶和华，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说得出这句话，主耶和华。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他加了一个主。耶和华从来没有做过他的主，他从来没有把耶和华放在眼里过。他跟以色列人历史常常一个动词描述他们，就是他们藐视上帝，他们轻慢上帝，他们不顾上帝。我也必须说，在我在你我们生活中常常是这样。我们有没有信上帝？有，但是上帝很轻在我们里面的分量。然后到我们真的是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会再开始向他求告。当在所有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在我们在绝境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包括他没有父母来帮他了，没有兄弟姐妹来帮他了，没有以色列人来帮他了，没有腓力士人来帮他了，没有大力拉来帮他，甚至连大力拉来骗他都不需要骗。我一直不知道在这3000人里面大力拉在不在其中。主耶和华，我们平常不尊他为主，口里说他是主有什么用呢？求你眷念我，眷念我。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哈，眷念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请你记得我。 Remember me, O Lord. Remember me. Remember you. You have never remembered me. 你从来不记得我，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很轻易的把我忘记。好几处这样的经文哈， 在《申命记》第一章四十五节那里讲到说，以色列人曾经悖逆，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就说：“那这样，我要离开你们。”那以色列人就说：“啊，我们就是当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要处罚以后，他们又说：好，我们要去跟亚玛利人作战。于是他们就去跟亚玛利人作战，他们在荷尔玛地方就惨败了。然后他们回来，他们就哭嚎，他们哭得很厉害。圣经上说，他们哭得那么厉害，耶和华却不听。各位，我们的上帝听祷告了，但是，甚至听我们的哭泣，但是有的时候他必须用我们不听他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以后不可以这样随便哈。在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三节那里说，神对以色列人说：“我呼唤你们，你们不听。”到后来灾难来的时候，你们呼唤我，我也不听。那个经文啊，乍看上帝有点小气，好像小孩子一样，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好像神很小气。各位，神从来不小气，神只是常常就借着我们的一些坏习惯表现出来的，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子。事实上，往往是我们一百次不听神，神终于把我们丢弃。那丢弃也是希望这个丢弃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上帝那里哈。在箴言第一章二十节开始那里也讲到说，那个智慧就是上帝，耶和华呼喊没有人听，后来灾难来了，你们呼喊，耶和华说：“那我也不会听，我不听你们的。”那另外有几处我是要跟各位一起来看的哈，在诗篇第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节到四十二节，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然后就是，其实这是很短暂的，他们只是在很危难的时候寻求神，那么危机稍微一解决，他们又向神说谎，又不忠心了。但神赦免，神恩待他们，只是他们，上帝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一阵去而不返的风。第四十节，他们在旷野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人叫上帝担忧，你知道你叫上帝最担忧的是什么？我们叫上帝最担忧的就是上帝说：“康乃昌，请你不要叫我担心，请你不要叫我害怕，请你不要逼我用手打你。”上帝担心他自己终于被激怒了。第四十一节，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追念，第三十五节也是追念，就是在四世纪这里参孙的，求你纪念我。他们从来不去纪念上帝，现在危难来了，上帝求你纪念我。各位，这个毛病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事实上我们的毛病比这还严重，危难会去想神，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很多人危难的时候都不会去想神。我求神让我真是过了这个阶段，不要在危难的时候才会去追念我们的上帝哈。以赛亚书第十七章，各位对不起哈，如果你们没有圣经就听我读哈。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因为你忘记了救你的上帝，你不记得 你能力的磐石。你忘记在过去无数的日子，这位上帝曾经如何的眷顾、提醒、安慰、鼓励、扶持你。你忘记，你不纪念，你疏忽，然后呢，你在拼命的注意栽培你所爱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是事业、学业，有些人像参孙，我们上次讲过，好像是爱情。这说起来我认为都很伟大的事情，一个人能够 dedicate 一个奉献给一个对象，不管是爱情，不管是事业，不管是一种理想，都很伟大。我还觉得今天很少有人有这种热情了。但是这种伟大仍然是可悲的，如果我们不是全心去侍奉上帝，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一个受造物的时候，你很仔细的小心保护、栽种、看顾，周围还围上篱笆，然后早晨你种的还开花了，但是你所收割的如飞而去。各位，我希望你们没有这个经验啊，我没有这个经验哈，就是你拼命栽培的爱情到最后如飞而去。我希望你不要拼命栽培的事业如飞而去。我希望你不要一心一意，甚至那个就是因为取代了上帝，包括很多父母会做的，就是你的儿女有一天如飞而去了，在极其伤痛的日子。以赛亚书47:7，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我的话，说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痛。寡居丧子，一个是失去妻子，一个是失去儿女，其实就是指我们最心爱的东西，不一定是妻子，也不一定是儿女，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事业，也可能是健康，也可能是美丽。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的身上。好，我们回来看参孙。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都是参孙的写照，他没有纪念过上帝。传道书最后一章讲，你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没有来到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啊。参孙现在衰败的日子来了吗？他没有衰败，因为圣经上说他头发又长出来了，他有很巨大的力量。说起来腓力斯人也很蠢，当参孙在那里戏耍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用非常艰难的东西叫他戏耍，参孙一定表现出他的力量恢复了。腓力斯人太高兴了，他没有去思想这个巨人力量恢复了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去思想，太兴奋了，没有去思想，他们有那么多的头脑去思想怎么样来抓住参孙，都失败了，最后用美人计成功了。可是人总有糊涂的时候，对不对？参孙在女色之下糊涂了，腓力斯人在胜利当中糊涂了，一个巨大的巨人很有力量，他现在靠在柱子旁边，他们应该想到会发生什么事。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 Remember me, O Lord。 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再赐我一次力量，这一次就好了，使我在腓力斯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我觉得参孙至死还没有悟哎，腓力斯人挖他的眼睛，所以他要报仇。各位，我们从你如果还记得我们前几次讲参孙，参孙自己把自己的眼睛挖掉的。 禅尊从一开始就认贼作父，一开始他从出生，他在母腹，我们就讲神让他活在这个世上就只有一个目的，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可是他从一开始，甚至圣灵充满他以后，他做的事就是跟非利士人做朋友。他一开始就瞎眼瞎的厉害极了，他那所有的力量都是在效忠非利士人。虽然有几次因为实在太火，阴错阳差也杀了很多非利士人，但是一直到非利士人最后抓他，就是大力拉几次欺哄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警觉。你觉得参孙这故事很难解吗？你觉得这是很这人间没有这么蠢的人吗？各位，我必须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那种力气，可笨可是真可以这样比。我觉得对不起，你也差不多。哎呀，神不光照我们，我们真的很愚蠢。然后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是在神的怜悯中。谁挖你的双眼？是你自己啊。然后你要报的仇真的只是还是想到你的双眼吗？你没有想到非利士人虐待了多少上帝的儿女，你没有想到非利士人羞辱上帝的仇需要报吗？你没有想到你要报的仇是非利士人羞辱上帝和上帝儿女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我不知道作者圣灵感动作者写这句话有没有讽刺的意思。各位，这句话你再想想什么意思？你记不记得一句话？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哎，这好像是要跟爱人一起殉情的话呀！我情愿跟你一起死。我希望你们当中也不要被男朋友骗了，我们一起去跳河哈！我情愿跟非利士人一起死。这个话当然我相信参孙不是说我这么爱非利士人我要跟他们一起死哈，跟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我相信参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参孙的一生不是这样子吗？他总是跟着非利士人被他牵着走。我情愿。我不知道他因在讲圣经上自杀的人，自杀是一个罪恶，甚至是一个不可赦免罪恶。虽然我们也不是不同情哈，自杀的人最有名的当然是犹大，然后有个新利，新利王他是焚烧自杀的以色列的王，然后就是大卫的谋臣亚西多福，他也算是自杀，他也是自杀死的。事实上有人觉得亚西多福跟犹大可能有类似的相似的地方，都是自杀死的，都是不忠于他们原来的主子。那至于说犹大有没有对耶稣失望或愤怒，好像亚西多福对大卫那样，我们不知道了。可是参孙算不算自杀呢？参孙的死是不是上帝听他的一个祷告呢？他要把那两根柱子都弄倒哈，即使以他过去的例子也是一个神力哈。我情愿，他是不是这个情愿是不是跟上面的祷告连在一起呢？就是请你眷顾我，请你再赐我一次力量，请你让我能够报仇。你是上帝或者你是参孙，可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做法？我再一次说，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你碰到这个情形，你发现你这一生都毁掉了，你这一生都做错了，你从母腹中就应该做拿细人归给上帝，但是你发现你都错了，我是不是错到没有办法改正了？错太多了， 这我一定要跟各位讲，我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为什么教会把自杀当作一个最大的不可赦免的罪，不是不同情他的辛苦，而是他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我要说各位，如果犹大把耶稣出卖了，如果他悔改，我相信他能得救的，就如同是保罗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赦免的罪，不能赦免的罪就是不肯相信的罪，不能赦免的罪就是不肯相信悔改的罪，不能赦免的罪就是对上帝失去盼望的罪，不能赦免的罪就是不再把上帝当上帝的罪。因此我多么希望参孙，如果他想要抱住柱子跟人同归于尽的时候，我多么希望天使或后来的彼得、后来的保罗会跟他讲说，哎，参兄啊，参孙兄啊，我曾经三次不认主，哎，很严重，哎，但是悔改了，主赦免了。哎呀，我曾经把主的门徒通通逼迫，哎，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但是神还是怜悯我。各位，思想到上帝的慈爱与怜悯，思想到罗马书第八章，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谁能定他们的罪？这个世界上魔鬼、天使，甚至我必须说连上帝都不能控告上帝拣选的人，因为有耶稣替他们死了。所以我说的是，你不要绝望，任何时候不要绝望，任何时候要仰望我的主。我宁愿参孙悔改然后被带回地牢，他如果有力量那么大，他应该可以把锁链弄断，他可以重新来带领以色列人。可是也许他这时候很灰心了，好吧，我也再做不好了，就死一次杀非利士人。各位，对，这次死了很多非利士人，可是你把仇敌杀再多，包括以往在基督教跟回教或各异教的战争里面，杀人从来，包括在圣经里面，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要把非利士人、迦南人，要把这些异教徒消灭，只有用圣灵的宝剑，只有用福音。当然旧约有旧约的预表式的做法了哈，除恶务尽，但是真的要除掉，我们活着活出主的样式，把主的丰富活出来。但在那个时候，参孙只能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当然如果是拍电影，这一幕是很动人的一幕。参孙电影被拍过好几次，歌剧 也有了。这一幕我想好像很多时候都有一些类似的场景。当参孙发现最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出卖的时候，当参孙发现被犹太人出卖的时候，当参孙发现怎么我以为万无一失的时候，我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我了，仇敌已经辖制我了。就是那个灾祸来的是那么突然，像箴言说的，人屡次受警戒，人不悔悟，会顷刻败坏，无法可救。你不要等那一天，弟兄姐妹，你不要等那一次，你不要说过去神都救我了，下一次神也会救我，这一次神也会救我，你不知道。参孙是这样，非利士人也是这样。其实如果就战略，就了解敌人来讲，他们也知道这个敌人是常常会突然发出力量来的。他们在好高兴我们的神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生命都没有了。非利士人跟参孙一样，我只是不知道大利拉在不在其中，但是不管他在不在其中，他没有悔改也是顷刻败坏，无法可救。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记得我们讲那个谜语吗？甜的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个 甜的要从强者出来，那个强者就要死，那个狮子得死。这一次狮子死了，也给以色列人尝到了甜头，就死了3000非利士人。我不知道那个狮子是不是预表以参孙的哈。31节，参孙的弟兄和他的父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斯陶中间，他父马诺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哈。一般来讲，起码非利士人是这样。当非利士人把扫罗杀死了以后，是把他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城墙上，是羞辱他的尸体。伯山到今天你去以色列还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民族哈，战争的时候，比如说会把死人的敌人的将军啊、元帅啊或者国王的头砍下来啊，然后做成什么尿壶啊，或者做成酒杯啊，这样子来就是很残酷的羞辱哈。这次参孙没有，是非利士人自己死的人也太多了，以至于他们也要处理，还是什么原因，他居然还能够被埋葬。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20年做士师，他有带领以色列吗？没有，他没有做过以色列的士师。如果这个士师我们再用英文来翻译，或者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是 judge， 他做以色列的判断者，那就更讽刺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正确的判断，几乎没有，他的选择总是错误的。好，这个是参孙哈。